一个人的书房出品。
老人与海，作者欧内斯特·米勒尔·海明威，朗读者安德烈斯基。
这两个家伙肯定吃掉了他四分之一的肉，还是最好的肉。他大声说：“真希望这是场梦，希望我从来没钓到他。鱼啊，我真的很抱歉，一切都乱套了。”
他不再说，现在他不想再看鱼了，鱼的血流干了，被浪冲的看上去像镜子银色的衬底，不过身上的条纹倒还能看得出来。
鱼啊，我本来不该跑到这么远的地方，他说，害了你也害了我，鱼啊，真对不起。
嘿，他提醒自己，赶快去看看刀绑得紧不紧，看看绳子断了没有，再把你的手弄好，因为还会来更多的鲨鱼。
要是有块石头磨磨刀就好了。
老人看看桨柄上的绳子说：“
我该带块磨刀石来的。”
你该带的东西多着呢，可是你没带，老头。他想，现在没时间想你没带的东西了，赶快想想你手头都有什么吧。
你说的很有道理，他大声说，可我烦透了。
小船一路往前走，他用腋窝夹住舵柄，把两只手放进水里浸着。
天知道最后那条鲨鱼吃了多少，
他说，
不过现在船倒轻巧多了。
他不愿去想大鱼朝下的那面被啃得七零八落的惨状。他知道，每回那条鲨鱼把船颠得直晃，就有一大块鱼肉被撕去了。也知道，现在大鱼给所有的鲨鱼留下了一道香味儿，宽的就像穿越大海的大马路。这条鱼够一个人吃整整一冬了，他想。别再想这些了，歇歇吧，把两只手歇好，争取保住剩下的鱼肉。现在水里的气味那么大，我手上的血腥味根本就不算什么。再说，他们也不怎么出血了，手上的伤口都不严重，说不定出点血，左手就不会抽筋了呢。现在我想点什么呢？他想。没什么好想，我什么都不能想，要等着对付下一波鲨鱼。真希望这是场梦啊，他想。可是谁知道呢？说不定结果不错呢。
接着来的鲨鱼是条铲鲨，它是独自来的。可惜猪没有那么大的嘴巴，能把人的头一口吞下，不然它真像一头奔向食槽的猪。老人先让它啃到大鱼，再用桨上绑的刀子一把捅进他的脑子里。可是鲨鱼滚下水的时候，突然朝后一扭，刀刃啪的一声断了。老人坐下来掌舵，大鲨鱼慢慢沉入水中，他连看都懒得看他一眼。鲨鱼先是跟原来一样大，接着缩小了点，再过会儿又变成了小黑点。以前老人最喜欢看这种景象了，现在他连头都懒得抬。
我手头还有带把的鱼叉，可惜没什么用。我还有两只桨，一根舵柄和一根短木棒。
现在他们把我打败了，他想。我太老了，打不死鲨鱼。不过只要我有桨、短木棒和舵柄，我就还要试试。
他又把双手放进水中浸着，暮色苍茫，哀天之间空无一物，天上的风比先前更大，他一心只想快些看到陆地。
你累了，老头，他说，累到骨子里了。
直到日落前，还有鲨鱼再次来袭击。老人看见两条鲨鱼露出褐色的鳍，一路奔来，肯定是大鱼在水里一路撒下的香味把它们引来的。它们顺着气味就来了，连找都不用找，并排着径直奔向小船。他塞紧舵柄，系牢帆布，伸手到船梢去拿木棒。这根木棒是从一只破桨上锯下来的桨柄，长约 2.5 英尺，上面有个把手，所以一只手拿着更好用。他用右手握紧把手，等着鲨鱼过来。两条都是大花皮。我要让第一条咬紧鱼肉后，照着他的鼻尖猛打，或者揍他的头顶，他想。两条鲨鱼一块挤过来，他看到离得最近的那条张开大嘴，一口咬进银色的鱼肚子，便高高举起短棒，重重地劈在鲨鱼的宽头顶上。木棒落下，他感觉像碰到了橡胶一样坚韧的东西，可同时也感觉到骨头的刚硬。于是他再次朝着他的鼻尖猛劈，鲨鱼从大鱼身上翻下了海。另一条鲨鱼咬口肉就跑开，来来回回，现在正大张着嘴巴奔过来。他扑到大鱼身上合拢上下颌时，老人看到白生生的鱼肉从他的嘴角溢出来。老人朝他抡了一棒，却只打到他的脑袋。鲨鱼瞅了他一眼，把咬着的鱼肉撕了下来，他正要溜走去吞食，老人又朝着他打了一棒，只打在他橡胶般厚实的粗皮上。
来呀，大花皮，
老人说，
再来呀。
鲨鱼冲过来，老人看到他咬住鱼肉就打，他高举木棒，使足力气劈下去。这一次他觉得打在了大脑底部的骨头上，就朝着那里又劈了一棍。这时鲨鱼才慢吞吞地撕下鱼肉，从鱼身上滑下海去。老人等着他们再来，结果两条鲨鱼都没影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看到其中一只在水面上绕圈，另一只却没看到。也不能指望打死他们，他想。想当年我是可以打死他们的，不过现在我把他们两个都打得不轻，没有一条不难受的。要是有根可以用双手握着的棒球棒，我一定会把第一条鲨鱼打死，就算现在也能。他不想再看大鱼，知道一半的鱼肉都被糟蹋了。他跟鲨鱼较量的时候，太阳就西落了。
天马上就要黑了，他说，我就能看到哈瓦那的灯光了。要是我偏东偏得太远，那我就会看到新海滩的灯光。
现在我应该已经不远了，他想，希望没人太担心我。当然了，孩子肯定会担心的，不过我知道他对我有信心。很多上点年纪的渔夫也会担心，还有其他很多人也会。我住的镇子上的人都很善良。他不能再跟大鱼讲话了，因为鱼被糟蹋得太惨了。他想了个办法。
半条鱼啊，他说，曾经的整条鱼啊，我很抱歉，我出海太远了，我把咱们俩都毁了。不过你我倒杀了很多鲨鱼， 还把很多条给打残疾了。于老弟，你以前杀过多少？你嘴巴上的那把剑可不是白长的。
他喜欢想象这条鱼在海里自由自在地畅游，想象他那个时候会怎么对付鲨鱼。我该把他的剑嘴砍下来，用它跟鲨鱼斗，他想。可惜没有斧头，后来连刀都没了。
要是我有，就可以把它绑在桨柄上，多棒的武器！那咱们就可以一起跟他们打了。
要是他们夜里来，你会怎么做？你能做什么？
跟他们打，
他说，
我要跟他们拼到死。
但是现在漆黑一片，没有灯光，没有亮光，只有风，只有扬着的帆。他觉得自己可能已经死了，于是把两只手握在一块儿，寻找手掌的感觉。手掌没有死去，只要把手一张一合，他们就会带来疼痛，这是活着的感觉。他将脊背靠在船梢，知道自己没有死，这是肩膀告诉他的。
我本来许诺只要抓住大鱼就念完那些祷词的，可我现在太累了，念不了。
他想，我还是把麻布袋拿过来盖在肩膀上吧。他躺在船梢长着舵，等着天际的灯光亮起来。
我还有半条鱼，
他想，说不定我运气不错，能把这半条带回去，我也该交点好运了。
不，他说，你出海太远，把自己的好运给亵渎了。别蠢了，他大声说，清醒点儿，长好舵，说不定你还有很多好运呢。
要是有地方买，我倒想买些。他说。
我拿什么买呢？他问自己。可以用一把丢了的鱼叉，一把破刀，和两只血肉模糊的手去买吗？本来是可以的，他说。你本来想用84天的出海记录去买的，他们也差点卖给你了。
千万别再胡思乱想了，他想，好运会表现为各种形式，谁能认得出呢？我真想买一些，不管哪种形式都行，什么价我都肯出。我希望看到灯光，他想，可我希望的事太多了，不过眼下我希望的就是灯光。他试着在船梢里坐得舒服些，便于掌舵。身上的疼痛告诉他，他没有死。夜里大概10点钟左右，他看到哈瓦那城的灯光映在天际的反光。起初，灯光还是依稀可见，像月亮升起前天际的一抹亮色。风越来越大，隔着波涛涌起的海面，灯光越来越清晰。他转进亮光里，可能马上就要抵达海流的边沿了。
现在一切都结束了，他想。
他们可能还会来袭击我，可是黑夜里没有武器，一个人能怎么办？他全身又僵又痛，他的伤口，全身疲劳过度的部位，全都在寒夜里冻得疼痛。
希望不用再打了，他想，我不用再打了。
但是到了半夜，他又开打了。他知道这回打也没有用，来了一大帮。他只看见他们的旗在水里画出一道道线，看见他们扑向大鱼时闪闪的灵光。他举起短棒朝他们的脑袋猛踢， 他们在船下撕咬鱼肉时，他听到他们上下颌叩齿的声音，小船打着颤。他照着自己能感觉到、能听到的地方拼命打，可是短棒被什么东西咬住了，他只好丢手。老人从船舵上猛地拔下舵柄，双手举起来不断劈下去，可是他们现在聚在船头，开始是一个接一个，后来就一拥而上。等他们再转身过来的时候，水下几块发光的鱼肉已全被撕去了。最后有一条跑来啃鱼头，老人知道鱼肉已经全部被吃完了。鱼头很重，鲨鱼咬进去撕不下来，牙齿陷在里面。老人趁机抡起舵柄朝鲨鱼头猛劈下去，他劈了一下又一下，直到听见舵柄裂了，也拿起裂了的舵柄去戳它。他觉得舵柄戳进去了，知道它很锋利，便又用力往里攮。鲨鱼丢了鱼头翻身就逃，这是这批鲨鱼当中的最后一只，再没什么可让他们吃了。
朋友们好啊，安德烈斯基这次变成老司机了。我的新作品《老人与海》，你听了还喜欢吗？后续的内容在哪里听？微信搜索一个人的书房，每周日8点只在书房公众号里陪你哟，别走错了。老时间，新地点，不见不散。